师傅，我就是想问一下，我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日常关照当中，也没有妄念，就是干什么就是干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妄念，什么妄想也没有，但是那种状态保持的时间也不长，那种是不是本性现前呢，师傅？
不要考虑本性现前的事儿。
哦。那干啥就是干啥。
你不是说啥都没有想啊？怎么又成了干啥了？
不是，就在干什么就是干什么当中，什么也没有，也别的妄念也没有。
你说的干啥指的啥呀？我这不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说，比方说我在扫地的时候，就是扫地，什
你
么
扫
妄
地
念也
呗。
没有。
没有妄念，就管扫地呗。这要个妄念干啥用啊？
啊，平时里特别妄念多。哎，就是那种状态，保持的时间也不多，保持的有2个小时，特别伶伶俐俐的，很清爽。
好吧，
哦，还
我
有
知道
呢？
你想让我说啥，你想的话我不说。
啊，好的，师傅。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觉受的这个问题，是谁在觉受？哎，或者是
啥
腿
叫紧
疼，
凑啥意思？
就是这个腿疼。腿疼，胳膊疼，
腿
身
疼
体上
是
的各种的觉
腿疼，
受，
能说成解瘦啊？啥意思？
觉受，觉受，
别瘦啊！哎
嗯，
呦，腿疼你别难为那个腿呀、啊，我们不要求腿，别勉强盘着，不就不疼了？
啊，是不是那个？就是说，在平常当中，就是说觉受的那个是谁呀？师傅。
你说呢？
那个自信不是无名傻，
对
那个
呀、啊，你让我说自信，我不说，我不告诉你了。你说上句，我对下句，本上的书上的语言，你说上头，我说下头，这个下头这话我不说，因为为啥不说？因为我知道，你知道为啥我说呀？
啊，那既然是本性在现前觉受，疼痛也是自己在疼痛，那为什么我们修我们打坐持咒？不就是追求的那个无念无相？怎么为什么平常还有这个觉受觉知？
听不懂，谁能明白他的意思？给我翻译一下也行。听不懂他说的啥？
这个觉知是谁呀？这个觉知不也就是我
你
吗？
说呢？要问我是谁干啥的？你说上句，我偏不说下句。实际下句你知道，我何必说呢？
哦，师傅，我明白了，但是还不太清晰。
别的人说说话，我听听。对于他这种语言，好不好？特别是你有5个，谁来说说他这个？
啊，师傅好，我，
啊，您好。
啊，你好，我觉得那个于真师兄啊，他到不了那个地方，但是他想用那个语言来说说，让他自己明白一下。他就是想用那个语言，来表达一下。他没到那儿，但是他想用那个语言来明白一下。他可能是这个意思。
这什么语
啊。
言？啥意思？我看你的话我也没听懂。
哦，他就是没坐到那儿，但是他想用通过语言来达到那儿，他好像是这样。
我是这个问题啊，我也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我表达不出来，师傅，就是说你看我在我有时候有的时候在坐下观照的时候，但是我要是做工作做活儿，做什么或者是做饭切菜干什么就是干什么那种那种无我的状态，也没有什么感知也没有什么感受那种状态，为什么疼痛又和这个状态怎么不一样呢？
听不懂，我就这个我都听不懂，说的是什么呀？都是哪个哪儿？
也就是起妙用，也就是说，是不是都是在起妙用？
没有用，这跟没有用弄一块去了。
都是思维，我想的太多了，可能是，
哎，我的感觉就是想的太多了。
也是我表达不好，表达不出来。
大概是分3类接受。苦受、乐受、舍受， 舍受就是不受不苦不乐的，大概就是三种。
师父说的苦受、乐受、舍受，这三样都不要，是吗，师父？
这不就说到是累的时候，不牵扯要不要的事，
都不去舍，都不。
不是说到是累了吗？大概这么分类的，这并不是谈不上要与不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说到分类了。
就是苦受、乐受、舍受这三种。
说一个都不要啊，其实这个话说的能不要吗？你能不要得了吗？
是啊，不理睬不就是。
所以说个都不要也是那不是说话的，你只能说不着这就可以了。
啊，
不执着。
不执着他。
我不要。
嗯，那不要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要你做不到啊，你能做到不要啊。
嗯，做不到。
做不到，所以别说不要了，不执着。
嗯，不执着他。
不执着，当然也不是马上就能做到，是通过修行才能做到。
嗯，看样子我的功夫还是不够，差走呢。
不是你自己，我咱们的功夫都不够。
嗯，我觉得师兄们都很容易做到很空的时候，但是我都全做都。快一百座了，我都没有空过，所以说我的功夫觉得特别差，总是执着有，要不就是执着空。好的，谢谢师傅，我没有问题了。
师傅好。
哦，你好。
师傅你好。因为我刚开始打坐应该打了有50多座吧，然后我最近会经常有一个感觉，就是打着打着突然间就是好像好像一个很静定的感觉，然后就不想读咒了，我就不知道这个时候该读还是不读，但是我真的不想读了，就是那种感觉，嘴个咒
读出来。早上那张开始你知道吧，在座上妄念打不动了，你下边是啥你知道吧？
妄念打不动
下面没有会，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我给你念一遍，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吧好吧。原因老师说的是坐上的事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这个你注意这个一二三三句话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出定昏昏久久的明。哎，这打出来了，打出来了这个黄字你看吧。
嗯，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捣不乱，可以放下咒语。哦，最近经常是这样，我就让自己还是坚持去持咒，一持咒就没有感觉了，就继续。
你持咒那就是出定了呗，那也可以啊。我不入定，我就坚持持咒也行。那不过很累，你不怕累也可以啊。
对对，就一愣，好像觉得眼前。脑子也很空，什么都很空，嘴巴就不想，就嘴巴就被定住了。那我知道了，那我下次我就知道，我就可以也不迟，我就在那个状态里面待一下。
你说在那个状态待一待，就是入定的意思。
哦，这样的，就是我打坐的时候，经常那个脚，其实我也没怎么盘，但是它实在是有时候挺痛的，它那个动一动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不要就腿，你何必勉强盘呢？你让他痛这干啥？
哦，我本来坚持可以吗？
什么？
就是
你看
我也没
在咽炎录里就有这个话都有啊，可以坐5-6寸高，两腿交叉着地，那个连反盘都不能算，两腿交叉不在坐上，那地下搁着嘞，这还也疼啊，要是这疼就没办法了，这还会疼啊，这是。
哦，好，
你勉强盘腿，当然都会动，时间长了。
嗯，好的。那老师还有就是我前段时间打坐的时候，经常感觉到就是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寒气往外排的那种感觉。
那不很好吗？排就排呗，你别管它，让排让它，不要管它，它自己排不是搞事吗？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我就是反正。就继续打坐就行了，我就是下次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老师。
哎，师傅好。
你好。
我这有个公案想要问一下，就我贴到那个聊天区域了。麻烦师兄贴到那个屏幕上。
好。
怎么了？你说吧，我这个聊天区也能看。
好。
这考过来了，好不好啊？
他这是岩头猜那个德山的那块，我看一下哈。那第二段，他去参德山，然后拿着一个坐具在法堂上占事，然后德山就说坐马，他喝了一声，然后德山又说老僧过在什么处，岩头说两重公案，他这块他说的两重公案，就说他前面已经放过他了，然后他后边德山又说老僧过来什么处，是不是这两个地方他说的是两重公案的意思？
我没说你过来什么处，是两回事。
我没说你过来。
我没说你有什么错误，这两回事。
哦，他是这个意思啊。
哦，这不是两重公案吗？
啊、哦，是两。不是，
是两回事。我拿着坐具在法堂上展示，根本不是说你有什么错的，怎么这么猜呀、啊？两回事，不是一回事。
那这块是不是就德山那他上当了吗？就是
上啥当啊？人家平常说话上当是你的发挥，你发挥的要是好了也很妙。
啊，是的，是的，是我发挥了，也就是说，
常说话，
两个高手过招的时候，那
人家俩没过招，你现在在过招，你过招也很好，你过得好了也很好，讲一讲，给大家讲一讲也很好。
没有没有，我理解错了，那师傅，他
这哪块是理解错呀？这里头有啥错不错呀？
我一开始理解的德山说，一开始他第一句说坐麻的时候。我以为那个德山他的禅风就是故意就硬一下，一般不都是直接他沿途在那就等于上人家那踢馆子去了嘛，然后直接就你像上边他去参那个尾山的时候，德山参尾山的时候就直接上去就一喊和尚，然后维山就要拿着拂尘，就要揍他了，他赶紧说不妨好手，就直接你看杨山的他那个禅风就是就不接他，就直接要揍他的，那德山的他就说坐马就稍微，是不是他禅风就是这样的？我就说这意思，
听不懂你说的什么，这跟禅风这样啥关系啊？
一般这个情况他哦，那我多事了，我现在
太明白了，你是个明白人。对，人家本来没事，我们可多事呢。
啊，是的，我多事了，师傅。那这块我两重公案这块我问清楚了。还有一个我再问一下师傅啊。师兄，我贴到那个聊天记录了，您再帮转一下。
好，这是另一重公案啊。
这个是闭眼录里第42个，就是庞居士那个叫雪花片片不落别处那个。有一处我不太，这里面有一句话我不太懂是什么意思。我看在哪块哈。它中间有一段就是庞居士参马祖石头那一个。师兄您可以现在在这个里面吗？啊，对，就在这里边。然后下边一段就是后参马祖。啊，是上边哈、啊、我说错了，不好意思。就还是刚才参马祖石头的第一段，就是刚才这个框下来黄颜色这个区域第一段。对，上边说诸子谁为号，青山绝点哀。因为我这个文学功底不好，然后我百度了，我查了佛学大词典也没查到这个诸子和这个 这两句话的意思。我在这块问一下师傅。
这个柱子是指的穿衣服的颜色，穿红色和紫色，说的这个，这指的官员呢，不是平常老百姓。柱子就是说的上等人，政府官员那一类柱子，谁为好，这是字面意思
啊，
这是字面意思。当然他这个就是说的不同于常人的青山绝点来，就是说这个没有妄想执着的，这都是比喻性的东西。再说神通或妙用，什么是神通啊？运水搬柴都是神通，就神通并妙用，运水搬柴，这不是说的正道吗？
师傅，我来跟您确认一下，这块他这句话是不是还是说的心性的，就是佛性的一个？
说的这成道吗？
就是
不与万法为
一，不是成道的人吗？不用问你什么人是成道的人，这什么人呢？脱离到的宋里头就是宋的成道的人，成道的人不与万法为一，不与万法为一的是什么人？不这么问呢？回答就是成道的人，就这个意思。成道的人不与万法为一嘛？
啊，
所以他这个宋就是宋的成道的人。
啊，
朱子随为号，青山绝点哀。山东并妙用，
前途有了，日用事务别，为我自
啊，
这就成道的人就是这样的
啊。
日用事务别，唯物自偶邪。
这就宋就是宋的成道的人嘛，这个
啊。
师傅，他这个日用事无别，就是平时做事情还是没什么。
不成道的人在日用事上没有差别。
是，我理解也是这样。那后面那句话不太懂。唯物自偶邪啥意思？
就是成道的人就这一点跟这个不成道的人的凡夫不成道的人他不能偶邪，他不能自己就是自己跟自己不能协调，他整天烦恼很多。我成道的人呢就是整天非常安详，自己跟自己就能协调，自己不一样，跟这个不成道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啊，
然后后面都是不同的地方，头头都不是取舍，处处都没有沾乖，这就是一个比喻。不成道的人，他是头头取舍，处处沾乖。
是，头头非取舍，处处没乖着，没沾乖。
对，就是送的成道的人嘛，他不是不为万法为理什么人嘛？成道的人就不以万法为理，不以万法为理的意思就跟别的跟凡夫不一样，就这样。
嗯。朱子随为号，青山绝点哀，神通并妙用，运水与变搬柴。
对呀，你都是比喻。朱子随为号是一个比喻，青山绝点哀又个比喻，这两个比喻都是比喻成道的人。青山用比喻就是绝点哀，就是没有烦恼。
嗯，
朱子是说的身份高贵，但是呢，哪有名号啊？就是这个意思。这都是比喻，都是比喻成道的人。
朱子随为号，
朱子就是穿红衣裳、穿紫衣裳的，那都是身居高位的人呐、啊。皇帝穿的是黄衣裳，这大臣就是红衣裳或紫衣裳。
嗯，
老百姓称什么话？称什么？老百姓
白衣，
对，他穿白衣裳，是白衣，白衣是老百姓。
嗯，
啊，那师傅他这个就是。过去像这庞居士这样的也是他这个就的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其实他不是他的话头吧，因为他当年还没有三话头一说，是吧？哦，
他们见面不都这样说，是话头不是话头也没啥大关系，话头是指的参禅的人呐、
啊。
提一个疑问没有答案的问题，那个叫话头，他们平常在这能算什么话头啊？
这
没有做参禅的事儿啊，说啥话头啊？说话头跟参禅这联系着呢。
是的，他同一个问题。
就这种语言，他们这些人见面就这种语言，禅语，就这种禅语。
嗯，好，他这个同一个问题，他先问了石头，然后又问了马祖，所以我说他
还做了个颂，做了个颂。
前面的。前面的第一个颂他已经写得很好了，就是日用事无别。
这是同一个颂啊，没有前后啊，这个颂是八句啊。
他下边不还参了 他马祖的时候，他又有了一个送。
是，正好这个地方我也有一个疑问。
各个学无为，这只有一个。
是上面是吧？师傅上面他那首偈子他做的感觉他已经很透了，为什么还只是上面说他只是有所醒呢？那么这个地方我有点疑惑。
有个醒过，这就是有个醒过。你以为他就是他撤了，没有太撤，就是有个醒处，就是这样。
啊。
不是
太明显，是啊，他都已经能。
但是有些明白，只是有些明白，有个明白处。
啊。
醒处就是明白处，有个明白处。
是啊，这还不算彻，后面还好像还好长，是吧？
但这块他要是撤的话，他就不会说头头非曲舍，处处没章法了，是不是？
哎呀，好吧。
后参马主，哎，这是前面是参谁？他石头啊，参石头的，初参石头，初见石头，他同一句话问的石头，是有个醒处做了这首偈子，做了颂。后参马主又问同样的话，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主云，待尔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是豁然大悟。作颂云，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此事选佛场，心空即立归。宝光师兄您的问题。
这块我没有问题了。啊。
哎，后面说的还是庞居士的事儿是吧？
下面就还可能就不是庞居士的事儿。我忘了。对，下面还
老师，我觉得这庞居士问这一句哈，不与万华为女者是什么人？我觉得不是知道的，他不能开口说，是这意思。
不能开口说就是，不与万法为女就是不跟万法做伴侣嘛，你说不能开口说是。
不与万华为女者不能开口说，就是一开口说就是错。
不能开口说，不与万法为女里头含有不能开口说的意思。
不与万华为女者是什么人？就是举
不与万华为女什么人
啊？举心即错，动念即乖。
问的是什么人啊？没说你心和念呐，人家问的是什么人？
所以说这身未断的时候就被石头淹刺口，就不能说了。
啊，他那淹着口自有淹着口的妙用，但是也应该是回答的是人，问人回答人，问人你回答心就是扣不住主题，扣不住问题，问的不是心，你回答心干什么呀？问的是人呢、啊，是什么人？就这个。
啊，师傅，这一块我忘了。我最初想问的问题是，庞居士他同一个问题，他这一个同一个问题，他竟然问了两次那个。
对啊，他就是问俩人呗。他再见别人，还可能再问问别人呢，那也不大可能。
就说他是石头，在石头那个时候，他已醒处了，他已经说可以说够可以的了。他为啥？我这有点多事了，就是
他就是这个考验别人的，你以为他不知道啊？
哦，
老师，我觉得第一次问的，第二次问的也不是考验，好像九根还未点地。
嗯，
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说话的，见面就是这一套。庞居士走的地方不少，到哪儿都弄着这种事儿。
我觉得是他第二次枪马祖以后。大悟了，彻悟了。第一次石头的时候，好像心里还有点挂，还有点疑。
那前头说是有醒嘛，后边说的是豁然大悟。
啊、
当然，你说这个跟这个文字都是一样一致的。
哎，宝光师尊是不是还问那个后面那个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是不是还问这个问题了，宝光师尊？
啊，师傅，我问完了。师兄，那个后边那个，那个公案也解决了。
哦，好好。
啊， 谢谢师兄。
师父好，师兄好。
你好。
你好你好。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最近嘛，我就是在看老人的书嘛，然后就特别看那个大手印，然后看的呢又觉得好，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就是心里老是还想看点别的，比如说觉得大手印写得好，又想了解一下什么大圆满，但其实就是老是不停去翻书，老是去追逐，但其实我自己能够关照到，就是说这些其实都是好像都是无名势力在作祟，根本就不需要再去另外再去了解什么，因为我觉得咱们心力的这个修行这个已经很完整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您看我之见对不对，对哈，就是根本就不用再去什么起心动念，这些其实都是在这贪心在作祟。
卖书你搁到贪心里啊。
那我不因为我觉得。
你说法的书不放在贪心里。
因为老师，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自己老想还要再捞个什么东西，好像心里还不踏实。就想好像说。
为什么这么说话呢？
啊。
为什么这么说话呢？我替你说吧。不是老想捞东西啊。老想明白的什么，不看书就不干什么。
对对对。对。
不能明白为什么心里就不踏实。
我觉得其实自己好像已经明白了一些了，就也知道怎么做。
不是说了好了，明白一些就是不够啊。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
他就能够更明白一些。
其实老师，我其实内心知道看这些根本就不能再提供一个有什么另外其他可明白的。但是我就觉得还要这么做。
慢说怎么了？
对，老师您说的对。那还有一个老师，就是就我平时嘛，就是有时候就觉得闲不下来，就生活中就想看一下什么新闻啊，这样那样的。这个
你刚才第一个问题说的是看佛法的书，现在又不是佛法的书，这两样是比哪样是好啊？
那还是看佛法的书。
看佛法的书好。你看你干啥比的？
老师，因为我看那个就是老人大手印最后那两段嘛，就是他说要什么离诸细论和思量，然后动作上就是行为上。当然不是。那比如看新闻这些呢，是不是就应该离了他？
也不是细论是自己心里传过的当成佛的道理啊，这种毛病你没看见呢？平常我们问答的时候你没遇到这样的人呢？把他自己传过这当成佛法了，那才叫细论呢。所以你举这两个例子都不是细论，那一种才是细论呢。
问答区域有两个问题是不？
考过来吧。
一个是全美师兄的问题，他说想求一点财，求一些财，打慈氏咒每天要多长时间？这个
我不懂了。你找那一些能懂的人去问他就行了。你问我这个我都说不好，我不懂。打吃这种能求财，我也不知道了，能吗？
他是不是搞错了？
他不是，他是凭着他也能听到过，我没听到过也可能是。我没听到过，因为我懂得不多，像求财的呀、治病的呀、还有预测的，像这我都知道的不多。
全美师兄听到了吧？你怎么想到用慈氏咒求财？
我还是没听到过慈氏咒能求财吗？我不清楚。
师傅好。
您好。
哎呀，我打错了，我是求的财，我是打那是那个大神求咒，我肯定是打出那个慈氏咒去了。
哦，大神求咒啊。
哎。
你问我那些那个能求财的那些懂的人，我问他，我不大懂这些东西。关于治病的呀，什么预测的，我都不懂。这一类的问我都不知道。
下一个问题是妙品师兄的问题，是不是他问慈氏咒的发音的问题？
他能开麦不能？
啊？
开麦不能，就再念一句我听听。
啊，妙品师兄，您能开麦吗？师兄妙品。您开一下麦啊，念一下，念给师傅听一下。
对，念一下我听听。
师傅好，李华师兄好。
你念念我听听。
曼陀罗。
我说你跟老人学啊，就连这个音调也学成老人一样的，别像你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往往中了。老人什么音调，你就什么音调，好不好？
明白，好，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好，老师你好。
啊，你好。
感恩你，就是我是那样的，我是才接触心率有一段时间了，我是过年前在成都，就是周大清老师给我关到顶心率，但是现在就是我那个六个手印我接不了，我的手指很短，然后我的那个我当时很我当时还是满怀信心去关到顶，但是我现在手印接不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不可以绑绳子之类的？
可不可以什么
绑绳子，就是我的手指那个搬不过来，那个手指它固定不了，它要散，一个手印都结不起，除了好像除了第二个手印和第六个手印之外，一三四五手印都结不了。
那这不能勉强啊，结不了了就那咋办呢？之后这能勉强能行？你说的绑绳子我不知道咋回事，绑绳子怎么了？
就是那个我的手指很短，就是然后当比如说
无论说吧，你别说绑绳的事，你绑绳子试过没有？
我没有啊，因为我是不是看到过在网上是不是可以绑绳子把它固定住，然后这样结着？我不知道如不如法，所以说请教。
试过你咋知道绑绳子能结好？绑绳子要是也结不好。
嗯，就是很短手指，我很着急嘛，我都但是我是着急，
也不能着急，不能勉强，它不影响你修行啊。
但是我觉得不用打
不动了，不接手印，不修心中心法不等于不能学佛，不能修行啊。你比如说有的法门就不要求接手印，你比方就说念佛，不要求接手印也能念。
但是我对这个你们都要心中心法特别有信心，我也修不了，我很就是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但是我还是加上四个师兄到成都去观你，他们都观到你，他们的手指都可以结。我看到他们手指都很长，我为他们感到很高兴，他们一下就结起了，嗯，我结不了。
那你多练习练习，我认为也可以。
就是不行，就是我问过周大清老师，他说你现在结不了就不要修，他说如果结不了你就修那个六字明咒啊。他说有些师兄是修六字明咒打开的吗？打开本来的吗？我是说我想问一下，
一边修六字明一边学接手印。你多学习多学习多练习，我觉得你能接上。
就是那个地方
老师说急学会，不必急掉，慢慢学。啥时候六个手印都学完了再上心中心法，都接好了再上心中心法。
这样的，就是我又看到另外的老师说观察顶必须要一个月就开始修，有没有这个规定呢？
没有听说过。
就是我观察顶之后，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念那个专门的很长那个咒语，要不要每天念一下呢？
啥意思啊？
就是那个打坐，在打坐时候那个六咒一印呢、啊，就六印一咒，那个咒语，我要不要每天念108遍？现在我结不了手印。
为什么要念108遍呢？
不免在断
肠。没提倡这个事
儿啊。没这样规定是吧？嗯。
念108遍不是你自己想的吧？那你看
看，因为那个藏传佛教他们。结了，比如说结了一个法，那个咒语至少要每天要念108遍嘛，我现在还没看见嘛，因为我结不了手印，心里面很急。周老师又安慰我，他说你就先修六字明。哎，
心密不是藏密，别参考藏密的事啊。
嗯，
心中心法不是密宗，心中心法是汉传佛教。
好的好的，感恩老师，我就现在就修那个六字明，再慢慢学结手印，直到能够结得很好了，再上座修那个心中心，是吧？
啊，说得好，说得好，慢慢练习，总要能学会的。不要急躁，别急于学会。
就是感觉关了顶，紧的都吸不了，心里面还是着急嘛。
我就说你不要急躁嘛。
嗯，好的，好的。
着急管啥用啊？起的是负面作用，着急。
嗯。就是每次那个无名指都很疼，然后老是要插那个地方，老是要插一节，那个手指才够得着，就是到不了那个位置。然后那个
你说的是第几印呢？
就是第一印我都接不起，第一印我的那个食指那个直接接触不了，而且勉强那无名指疼得不得了，都接触不了那个。
第一印的食指怎么了？对不住那个头对不住。
啊，对，就是他接受不住。
你那个手往上持要断了也就对住了。你试试，现在试试。
啊？
现在？现在试试。你那个手往像齿轮一样一断，往里一断就对住了。
对不起啊，就要差一厘米。
我说你那个手腕，听见了没有？像齿轮一样那样一断就对上了。
嗯。
现在转转看看。
哎呀，那么紧就是那么紧，我现在都搬不过去啊，要滑下来，那个手指很短，我的手指很短，我的汗水又挤出来了，哇塞，挤着手印，
还是不行啊，
不行，
鱼吧，
不行别勉强了，还是不行别勉强了，多练习以后再说，先不要急躁，
你就是我看到他们说要一个月就开始修，我就很急，不是那样的，我看到那个什么。另外的那个江苏的那个老师这样往这网站上那样说的，我就很急嘛，我就看到另外的老师的
啥网站呢？啥网站呢？
不是那个新什么星辰之家呀，就那个什么，哎，沈红老师那边的网站，他们说的一个月过来你必须要修。
哪个老师啊？我都没听你都说过去了，哪个老师？
沈红老师，
那有个网站呢？
啊
吗？哦，我还不知道网站的事。网站上说了一个月要什么呀？
要比就是从灌顶开始到修，最迟要一个月就开始上座修。他们叫做星辰之家吗？叫什么？就是这个一个
功夫。那你做不到，你就别跟他们攀比了。
嗯。
你做不到，你就多练习吧。
嗯，好的。
你这一个月你不能适应这个一个月，你做不到，那你就时间长点呗。
嗯。我就是会不会久了之后那个灌顶失效了，我又重新去灌顶了，我担心这个问题。
灌顶啥？你在哪灌的顶啊？
就在那个成都周大庆老师那里灌的顶。
人家问周大庆老师。
嗯。
你又没问你在这自己想的。
好吧，行。
齐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在我在做那个六字大明咒的练习，但是打坐到一个小时的时候，那个腿麻的，就是只在坚持不住，而且浑身全部在冒汗，所以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处理？
你就不要难为那个腿了，勉强盘坐干什么？别盘坐，没有要求你盘腿。
哦，
你没有看过《一块江岩录》里有这个话吗？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腿都没在坐上，搁在地下搁着了，就那就行。
啊，
连草盘都不算，连散盘都不能转，也可以。
哦，
不要求腿，修行东西嘛，不要求腿。
哦，
对腿没要求，别去难为腿了。
我是打的双盘啊。
单盘也不用，不要说双盘，连草盘都不是都可以。
哦，好，那我知道了，谢谢齐老师。
当然了，你要是能够双盘俩小时，那最好了。要不能，又何必呢？不给勉强了。
那如果想坚持双盘这样操作下去的话，
那你不是不行吗？你要能行还有那个问题的呀。
哦，
那根本不存在问题了，那不很好吗？别人盘不了，你能盘得了，他不是很好的事吗？没几个人能双盘俩小时的人很少，没几个人，你能做到岂不是很好的事啊？问题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做不到吗？你看看，
嗯，
做不到又何必勉强呢？不要双盘了。
好，
没有要求你上班。
好，谢谢齐老师。
现在可以了。
哎，现在可以了，对。
对对对。
能听到你说话。
师傅，我想问一件事啊。
哦。
嗯，然后是这个样子，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就是说，如果去学那个中医急救的话，有能行吗？
你是说？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你是说，去学中医急救就没空打坐了，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是说，你要是学那些东西，
那叫心中心法，是修心中心法，不是先说。
对呀，啊，心中心法就是跟。
千座没有。
还没有呢，千座以内。
那个去学中医急救会不会造成千座的间断？
不会。
不会，你尽管去学，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那会不会有那个着相的可能呀？
那你不去学中医急救，他就不着相了。
不
去学中医急救，会不会有着相的可能啊？
不会呀、啊，
因为那为什么一学就有多样的可能啊？那是个奇怪啊，这个。
因为学那个东西，你得把那就是把那些东西都得记住啊。就是
记住它干啥事啊？当然要记住了，记住干啥事啊？记那个它就不能打坐了。
你跟打坐没有关系，我是说在那个在以后的那个什么过程中会不会有那一个影响？
那你不学东西记住，在以后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影响？
目前我觉得没啥，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时间长了会不会，因为他那边好像也有一些别的东西。
我听不懂了，你说这个话怎么回事啊？
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些东西应该是跟那个道家有关系。
跟道家有关系有啥劲呢？道家人也能修心灵心法啊？
就是中医那边有一些东西就是牵扯的那一个。道家的还有什么易经的？
有啥劲呢？它
还有什么
阴阳的？你打坐吗？
不影响，跟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影响。
那这道家有啥劲呢？
哦，那就没事了。我这一直就是有这个疑问，然后一直想问师傅，还没有问。那今天这个疑问就解决了，谢谢师傅。
就是道士也能修心灵心法啊？
对，
只要能修也可以啊。没有规定道士不能修行中心法，谁规定的？
他对这个倒是没有什么规定。哎，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就是问出来是不是有一点可笑啊？我觉得有一些那个，就比如说那个巫医，还有那个道，就是说那个道家那一块，他们是不是有一点像妖啊？
这个妖，这是叫妖怎么了？你就是说精灵鬼妖这种事啊，精灵鬼妖跟人一样啊，也有好人有坏人啊，这都一样的啊。人不都有好人坏人吗？那里头也有好的坏的啊。
是，但是他们是好的，但是因为我经过，就是说经过就是这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就是修这个心中心。然后再跟他们那个巫医，
就说这样说，就说有巫医吧。巫医这种职业，也不是全都一样的人，这里头也有是正派的，也有邪恶的，正派的邪恶的都有。
有是这么回事，但是我总感觉他们是，
哪一种多？咱们也不避讳，邪恶的多。我们这里头不也是一样吗？人里头哪一种多？还是？心正的少，心邪的多，还是这样。对一个人也是一样啊，一个人你说善良这一面和这不善良这一面哪边多，也是不善良一边多。
这个倒是这么回事，但是我总是感觉。
但是尽管这一边少，那这个少的要占上风，要成主要的，这就是善良的好人。
他挺好的，但是我总感觉他们属于那种妖一类的，他不是不正派。不是
说了，那里头也有好有坏啊，也毕竟不见得一说妖都是邪恶的，不见得有一些的都不邪恶，很正派的。当然是邪恶的较多，
是这么回事。
不是一样，人也是邪恶的较多。
是，我接触了一下，跟有这感觉，还有一点师傅，就是说他们的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比如说他假如说要离着你近了，然后他能吸你的就是应该吸我们的精气，那这个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哎呀，这些事啊，那他不是能为所欲为，还有人在吗？不都吸完了，他也不能为所欲为，有些事他也办不到。只简单的说吧，你只要心正，你那个心地光明一露，他都不敢待在你百步以内，他连一百步都不敢接近你，他怕心地光明，就怕了心地阴暗的人，他就专找这一种人附体。实际上你以为附体他想附谁附谁啊，绝对不是，你心里没有阴暗面，他就没法利用你，他就没法附体。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他就是说他能吸我们的这个精气，因为就是说、
也是吧，想吸谁吸谁，早都没人了，都受限制，他也不可能想吸谁吸谁。
不是，他是师傅，他是这么回事啊。就比如说他吸我们的精气，然后他就说，就相当于利用了我们的能量，然后他
别担心他
自己，
他不敢在这待在你那百步以内，他都不敢，他吸你啥精气啊？
那可能我们现在还我现在还不行呗。
我说的不是修行人，我说的只有人心地善良，这大光明他都不敢挨着你，并不是修行人。普通人只要你心地善良，心地光明一露，他就害怕不敢挨着你。所以说呀，善良人呢、啊、确实是你不要是没有这种力量，善良人早都被欺负死了，那还有善良人呢？
嗯，
其实你心地善良，你有很大的力量，那邪恶的就不敢挨着你了。可惜善良人并不多。
师傅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比如说，
要不然善良人还能存在啊？不早都被欺负死了？
这个是这样，是这么回事。以前然后我那个去看房子，然后去那个地下室，就感觉就是在没有就是正式修之前，没有修之前吧，然后我去那个地下室，然后那里边就是会有一点那个挺阴的，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挺害怕，就是现在倒是无所谓了。
你怕了，他怕你，你别担心了，你敢了那个去那地方就不阴了。
对，也是能够给他们带去光明。我跟你说不是呀、啊、师傅，我跟你说还有一点呢，那假如说人家有人正在那里，不是说有人，就是有木生之一他们正在那里边修炼呢，那你去了不是打扰人家了吗？
打扰人家是住人的房子啊。真奇怪，你怎么这么考虑啊？
对呀、啊、不能打扰人家呀。
你住人的房子吗？人住的房子干啥住啊？什么道理啊？你讲的是不是？
也是。
去的地方，人不去的地方，你就不必去干扰他。人住的房子里，他待在那里，他应该吗？
哦，这么说他是不应该待，他不应该在那里。
他不应该在人待的房子里吗？
嗯，那这种情况，哦，对，这个先不用管他了，不过去就行了。
你过去他不是他，你过去他只要你心地光明一发，他马上就跑了，他不敢挨着你。
我知道是这么回事。
这就麻烦了。他就有利用你的地方了。
不是，我师傅是这个样子。
这样啊，所以心地光明并不是神秘的，就是心正嘛、啊
嗯。
心正不起邪，一定是有、
嗯，
要不然心正人不就都死了、
嗯、
死光了？
嗯，
心正不起邪。
嗯，谢谢师傅。我下线了。
我说心正不惧邪是惧怕的惧。
明白。
心正不怕邪。
明白。哦，我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呢？然后就比如说，然后有人他修成了就是那个就是修成了一种那个金钟罩法术，是吧？应该算是这个。
我不懂这个，你问我就麻烦了，我真一点都不知道。
没事，这个是这个。
咋回事？
这个是我那个什么，我看见的。
这个你问我就不懂了，这个就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不知道。
没事，本来这个没事，这个本来就是问的多嘛。然后我是自己我觉得想不通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师傅。
怎么了？
没啥事。就是说这个事儿，因为本身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只是就是说在外边然后看见了，然后我觉得好奇，我就想问一下师傅这个是咋回事。然后他
金钟罩怎么了？他出现啥现象？你不理解了？
没
出现啥现象？我听你
就是说他是怎么回事？他那个金钟罩，然后他能够就是一道金光，就像那个什么一样，然后他能够罩住一个人。
你去年他罩住谁过没有？
我知道他罩住过谁。
就是听说看见过没有？
看见了。
看见罩住啥样了？我听你，我还真是不知道咋样罩住了、
就是。
你这亲眼见，你给我介绍吧。罩住啥样？
就是像那一个，就是， 你知道就是那个佛光，然后它不是下来不是一道一就是很长很长的一个那个一个圆圈吗？它那个不是，它那个短，它那个就是小一点，就是应该像一个三角形差不多，但是它是金色的。
这个啥才要做的东西啊？
就是一种光。
从哪儿发出来光啊？
他自己，他的法力，法功。
法力是个地方啊，我说从哪个地方发出来的？法力不是地方。
从哪个地方发出来的？
没有地方。
就从外边，然后他那个。
你看见了光了？
我看见了，照着我了。照着我，但是很快然后就。
原来是你的错觉，我以为照别人你看见了呢，照你那那一道，我就说就这一道我就不信这个。我总觉得他们有什么手段，他蒙人的都是，我就不相信这一套。
但是我确实看见了，而且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也看见
了。这是哪里啊？你觉得罩住你了？
他不是，他只是可能他只是想让我就说看见他有这个能力吧，有这个法力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没事，他是好人，他是好人，我知道。
好吧。
没事。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不是，
我总不相信这一套，我总觉得这里头有问题。
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也不信，但是就是说当我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没有，但是他给我实验了一下是这么回事。但是这些东西本身也是就是说本身就是我刚才也要说的是，其实应该也不算着想，因为这个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我只是就是说跟师傅说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对我们其实没啥影响，啥影响都没有。因为急救呢只是学一些简单的东西啊，因为就是假如说你在外边，如果你在外边遇到别人有什么就是说遇到就是比如说晕倒了或者
说
有什么
说嘛，就你这个所谓心中的道主是啊，就一个办法你就知道他拿你没办法了，只要你不信他拿你这办法都没有。我不信你这一道他就罩不住你，要不然你就试试。他想罩你就罩你啊，你不信他就罩不住你。
不是，我跟你说，不管你信不信，他就是说他照着一个目标。
信他了，这种话一说就已经信他了，那当然照你，那就照不住你。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好，师兄好。我那个二印，师傅，我那个二印还是有点接不到位。咋着也接不到位。
二印怎么接不到位？说具体一点，我听听。
大拇手指头，俺不全这个就是手，无名指的手指甲。
大拇手指头。
啊。
俺不全无名指的手指甲，这是。
对，能接到，能碰到无名指。
啊，这样，这个碰到就算。我不是要、不是要压满，不要求你压满，压那个指甲压满不要求，能接触上都算，就是拇指啊，能接触到这个无名指的指甲就算，就算可以，不一定要压满指甲，把那个指甲压满，不要求压满。
啊，对对对，师傅啊，那个能接碰是能碰好，能碰好。
那就能行，那就能接触上就行。
啊，能接触上，我那个啥，我手。去年挡住两火下了两次做，今年是第三次了。这会儿断不了做了。
不要紧不要紧。能接触上就算。
能要是说有的时候不行就能接触上就算啊，是吧？
对，能接触上这能接触上就算了，不是要求那拇指压满压到是无名指，没有要求那样。
那能碰上，能碰上是吧？
那就能行，那就算接好了。
行师傅，那麻烦师傅了。
好吧。
师傅好，李华师兄好。
你好。
就是现在呢还在百座内，然后想请教师傅啊，就是做完正常的两个小时之后啊， 就是然后我感觉自己好像业障有些重，我可不可以再单独的打一下第二印呢？
好吧，反正你当天的做已经做完了，你打吧，也可以。
也可以是吧，师傅？
可以可以。
哦，好，我就这一个问题。
天
做
还没完呢。
还在百座内。
还在百座内，这不是每个印八天吗？你第一个印都做完八天了吧？
做完了，就是你对也做完了，就是我感觉就是我那个昏沉吧挺厉害的，然后我就想就是在正常的白做那个印完成之后，我再打一下第二印。咱不是说不同的印它有不同的功能吗？
没功能，不要考虑了，打完天就再进攻这事吧。
哦。那师傅，我想精进一些，我就是现在完成正常的功课，每天两小时，我再还能做一些其他的什么事吗？就是我感觉自己
多打不为啥只打一座，打一天能你不能多打点座啊？
能打第二座吗？不能打是吧？
为啥不能啊？
我听好多师兄说那个百座之内每天只做一座，不能加座。
谁说的？谁说不能加座啊？
哦，可以加哈。
当然能加了，为啥不能加啊？
嗯。
还有规定不能加座，这是道理呢。只说我们不强制你加座，不规定你必须加座，不是必须的，只是这么说。咋能说不能啊？咋会不能加多呀？
嗯，
加多是好事，为啥不能啊？
那师傅，那个我看的那个手印里边第二印，因为每个手印它有不同的作用嘛，对不对？
先不考虑作用，考虑按老人所说的顺序去修。不考虑哪个手印啥作用，修完签座以后他就考虑这个事吧。
不考虑手印作用。哦，那师傅不考虑手印作用。哦，那师傅您说那个我要是加座的话，就是当天我打到哪一座，就是在那一座上去打那个加座是吧？
我跟你说这个话。
你比如说我现在。
没有破坏原来规律，每个印八座，六八七十八，两人就是九十六座。没有破坏这个规律，只不过你一加座你完成的时间就提前了，不用96天了，完就提前就完成96座了。加座他不就不他也不也也没有隔日修，他不就提前完成了吗？还是没人八座，不说话了。
我在想师傅说的话，嗯，
没有听懂。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现在达到第六印了，如果说我想加一座的话，也只能说第六印加一座是吧？
第六印修了就走几座了？
已经达到第七座了。
你加一座不就八座够了吗？加一座不就是八座吗？
啊，
怎么了？这里头有问题吗？
没有。您的意思是说，就是说还可以，就是提前完成吗？就是不用就可以按
做。提前了，不一定用你96天完成两轮了，因为你每天都不是一座了，已经多了，每天都可以加座，那当然都可以提前完成了。
就是我看的是法本上写的是96座是吧？总共是吧？
96座，你这一天不要是一天一座，不就96天吗？你现在不是一天一座，你就能加座，那当然就提前完成了，就用不了96天了。
哦，是这个样子。好，那我明白了，这样我就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来去完成了。
提前完成两轮，可以提前时间完成两轮。
嗯。哦，好了，师傅，我知道了，嗯，
可以了吗，师兄？听得见吗？
能听见你说话。
啊，老师好。哦，老师，我现在就是千座哈，200多座了。嗯，就是最近，嗯， 就是这个妄念很多了，就是老是背着提起正念来，他又跑了。今天就是打坐的时候，我还妈咪被没哄了，到这上面了。再就是又
立即纠正
啊，就是纠正了，就是最近就是挺多的。这样，我能加第三印吗？
有这话在那搁着了，你就考虑第三印了。如果不得定，加修第三印；如果魔障多，加修第五印。还不如不知道这两句话了，就这叫有事事多了，动不动就是不得定啊，动不动就是魔障多啊。这都没有事，你又何必认为那是不得定啊？何必认为魔障多呢？
啊，明白了，师傅。
都没有啥事，你说正常进行了，你都成了不得定了，这是何必呢？
嗯，知道了。好的，那就一如既往，就这样，嗯。
一如既往最好了，最好就是一如既往，最好了这。
嗯，好的，我明白了。那行，别的也没有疑问。嗯，
好的。
好的，感恩。嗯，好的，感恩师傅师兄哈，嗯。
师傅杨子其实就问，打坐完全闭着眼睛可以吗？
不是不可以，但是也可以。可以完全闭着眼睛，也可以留一线余光。当然不是睁开眼留余光，大约就是大概是眼前，你那前头，你那坐前头大概三五尺吧，有那么远。古代的尺那种，就是一两米远吧，就用现在说的。有一两米远，你坐前一两米远能看，那一点余光那是没有闭眼，并不是睁开，是没有闭眼。也可以闭，也可以不闭眼，也可以闭眼，都可以的。
好，
老师您好。
你好。
啊，我是这样的，我是如果打这个铅座的话，就是怀孕了以后能不能继续打呀？
我这以前遇到过好好多发这个毒心的，在怀孕期间，甚至在这个哺乳期间不断做。我所知道的几个都断坐了，后来听说确实有在这期间不断坐的，但是不是我知道的那几个。我知道那几个下的决心也很大，到时候都又断坐了，他都在这坚决不断坐，也断坐了。我不知道你能行不能，你要是能坚持，我听到过有这个例子能坚持的，能够不断坐。
哦，行，这就自己的看自己的发心了，对吧？
嗯，你把发心这个词改成坚持力。
坚持。
看你的坚持力了。
我现在就是面临这一个问题，其他的。
你就已经开始打坐了，是吧？
嗯，还没有。
呀，那你到这以后再开始吧，这个就不要勉强了。他们是已经开始打坐了，可是呢，这个一怀孕什么，他就间断了。他们为了不间断，就坚持到底了。有坚持到底的，坚持没有间断的。你都没开始呢，你到以后才开始。
我这个没有开，不是没有开始，我是表达的不清楚，是我没有在那个群里面打卡，然后我是自己在就是在打，因为我一开始怕我自己坚持不下来，然后我就已经开始自己在打坐了。
我都奇怪什么叫自己打坐呀、啊？这
就是我没有进那个群里面去打卡。
你认为必须去打卡啊？你愿那不愿意进群里打卡的人多的是，那是你自己
啊。啊，那我就已经开始了。
还有关系。
好。
当然，那个打卡那个办法也能刺激一部分人修行，是个好办法。你需要就去就去，你不需要去，并不说必须去那个地方。
哦，行，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哇，
嗯，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四徒师兄，你是打的心中心座是吗？
对，我是灌顶了以后，我没有进那个群，因为我一开始怕我自己坚持不下来，然后我就自己，然后没有打卡，但是每天都在打坐，然后也没有中断。
哦，你先打
你看。你认为进到那个群里就好坚持，那你就去打卡呗。
我是想问老师这个，如果孕期也能继续打卡的话，我就想继续打坐，然后我就想进那个大群里面，然后参与打卡。
影响打卡啊，那不影响就去打卡。
行，那到时候我再去申请进那个群里面吧。
哎，但是没事，不进那个群也可以打坐。我不是说你必须进那个群，我的意思是别影响，相当的，就是别在这好像，遇到一个问题都是一种限制，那没必要，没必要遇到都是一种限制，应该是遇到一种事都是一种方便，哪样都是一种限制。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老师。
嗯。